跟住落嚟系讲道嘅时间。今日嘅讲道经文系记载喺约翰福音八章一至十一节。今日为我哋正道嘅系汤仲廉牧师，佢嘅讲题系爱我愿意，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晚安。喺未曾开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耶稣，今天晚上，你自己嘅众儿女围绕喺你嘅施恩宝座面前。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需要得着你自己的怜悯，需要得着你自己的帮助，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乞求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赐俾我哋柔和谦卑嘅心，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好叫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喺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呢段经文。的背景是发生在犹太人的住棚节。住棚节是犹太人三个朝圣节期的最后的一个，好像逾越节和五旬节一样，住棚节也有它历史上和农业上的双重意义。在历史方面，住棚节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他们居住在那些简陋的棚子的当中，但是上帝的恩典仍然与他们同在，上帝的云柱火柱仍然是带领着他们。在农业方面，是一个庆祝收成的节日，有时住棚节也叫做收藏节。住棚节期间，早上有浇水的仪式，祭司会落到去西罗亚池那里拿一些水回到圣殿倒在祭坛上面，是象征并且纪念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命令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供应以色列人的所需，并且藉着这样他们祈求罪得赦免，并且祈求在那一年他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得着 丰足的雨水，好使他们有农业的丰收。在住棚节的最后一日，即是住棚节的第七日，亦都是住棚节最大的一日，犹太人称它为大和撒拿日。大和撒拿日的意思，大和撒拿的意思就是求你拯救。在那一日，耶稣站在群众的面前，向那些干渴的人挑战地宣告。耶稣这样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人如果想渴望得到知识，得到真理，他就要来到老师的面前，虚心地接受老师的教导。耶稣在这里向那些人在圣殿里面的人大声宣告，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说，我来是要教导你们，有哪个人愿意肯听我的，肯认真地来到我面前，我就可以给他一些真理的活水。听我的教训，如果那些人肯喝我所给的水，听我的教训，他们在他的腹里面就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当耶稣这样宣告和向那群人来挑战的时候，群众就产生很大的争论。圣经这样记载，他说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人说，基督岂从加利利出来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吗？其实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很早就有计划将耶稣除掉，很早就有计划要将耶稣消灭的了。在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三节这样讲，他说，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来到今天所讲的经文的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在那一天，耶稣整夜都留在橄榄山，而其他人就回去他自己的家。次日清晨，次日清晨即是住棚节结束后那一天，即是第八日。原来在住棚节第七日结束之后的第八日，仍然有一个节期的。这个节期是用来欢庆上帝将律法 Torah 赐给以色列人，上帝将他的话道赐给那些以色列人的庆祝的节日，那一日叫做妥拉节。耶稣又来到圣殿里面，虽然这个时候很多人来耶路撒冷准备过住棚节的人都已经开始回去他的乡下了，回去他们所居的地方，但是在圣殿里面仍然留有一些很多的人在当中。作为一个教师，耶稣就在当中去教训，耶稣就在当中去教训他们。圣经这样记载，他说在这个时候，当耶稣在教训众人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时候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样呢？约翰福音作者很清楚地将到这一群人的动机写出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六节上半节，他说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无论耶稣怎样答，是你们用石头打死他，或者不好你们放走他，耶稣都死的，耶稣都在陷在一个困难的里面。罗马人没有将杀人的权柄赐给犹太人的那个大公会的当中，所以比拉多要杀那群犹太人要杀耶稣，他都要将耶稣带到比拉多，让比拉多去颁行那个杀人的命令。如果耶稣说你们用石头打死他吧，耶稣就犯了罗马人的法律。当耶稣说你们不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罗马法律不可以的，他就犯了摩西的律法，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无论耶稣怎样答，都是会有问题。耶稣的反应怎样呢？在第六节的下半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知道他们的恶心，不加以理会，但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场景。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律法的专家，耶稣更加是律法的天才。他们双方正根据摩西律法的观点，在这个庆祝上帝赐给以色列人有律法的妥拉节的当中，那一天展开一场法律的大战。这个个案的案例是怎样啊？这个个案的案例就是一个女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捉到，但是奇怪的，被捉到的带在人的面前只有这个女人，那个男人去了哪里？那个男人走了，这么容易走掉的？耶稣不单单只看到他们这一群人的恶心和他们精心所设计的陷阱，耶稣作为一个律法的天才，他更加指出知道他们在引用律法上面，在法律的观点上面，他们那个错误在哪里。按照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这样记载，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如果要引用这个的律例去致死这个女人，去对付这个女人，那一定要有个男人在场，男女都应该在这里被捉到，现在只有一个女人没有个男人，在这个的法律的条件判断她有罪的条件上面是不成立，疑点归于被告，其实没办法用这条的律例去治理致死这个女人。其实有没有律法可以对付这个女人？其实这群法利赛人文士知道有的， 就是在民数记五章十一到到三十一节所谓的疑恨条例，其实是适用在这个的场景的当中。这个疑恨条例是怎样讲啊？圣经这么讲，这个条例是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他丈夫，有人与他行淫事情而密瞒过他丈夫，而且他被玷污，没有作见证的人，当他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他丈夫生了疑恨的心而恨他，他是被玷污，或是他丈夫生了疑恨的心而恨他，他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好了，送到去祭司那里，跟着又怎样啊？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在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这治咒诅的苦水，这水进入他里面变苦了。咁变苦了点样啊？那个条例继续讲咧，就系话如果呢个女人饮咗呢个咒诅嘅苦水之后，佢个肚咧发大生鼓胀啊，系嘛？发大，佢只脚咧不断受消瘦，咁样就证明咧佢有罪啦，上帝惩罚佢。如果唔系咧，佢饮完呢啲就被咒诅嘅苦水之后，佢仍然冇事，行行走走，肥肥白白，咁就证明佢冇罪咯。主耶稣指出，唯有这一条条例在律法的里面是适用应用在这个个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上帝直接介入审判，由上帝亲自作出裁决。独有这条条例适用在这个个案的里面，我相信犹太精通律法的律法师和文士没理由不知道。后来的犹太的传统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加上去的规定，他说如果这个丈夫同时不单止是那个妇人犯奸淫，这个丈夫同时他都有奸淫的记录，他都犯奸淫的，他就无权应用这条条例去检验他的妻子，因为他其身不正。所以谁没有罪你就拿石头钉他呢？耶稣是这个的意思。此外，在民数记记载这条条例都没有提及，如果这个妇人真的被验出有罪，她喝了这些被咒诅的苦水之后，她真的生鼓胀，她两脚消瘦，是不是应该将她处死啊？没有这条条例，没有讲到，没有明文的规定，要不要治死她？耶稣弯腰在地上继续写字，是要提醒那群人，每个人都犯了罪。耶稣在圣殿的尘土上写字，是要提醒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条疑恨条例是讲什么。耶稣知道人性的软弱，人很容易跌落一个自义的境况当中，人很容易看到人眼里面的刺，却是永远看不到自己眼里面有的梁木。所以耶稣对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和这一群吃瓜群众看热闹的群众宣告，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这个回应不单单令人惊奇，还带来一个出人意外的结果。这些群众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静鸡鸡的这样，本来他们拿着石头的了，准备扔的了，一个一个将石头扔下，一个一个静静地这样离开。离开的人包括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女人。当代的宗教和他的礼仪外表上面很庄严、很圣洁、很正义，但是这些庄严、圣洁、正义的礼仪 卻是被壞透的人心所利用，將這些律法成為陷害耶穌的工具。奧古斯丁做了一個結論，他說這個時候只剩下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同情。聖經繼續說，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他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穌真的沒有定這個女人的罪？耶穌真的容讓這個罪惡在這個女人的生命當中？耶穌為什麼不定這個女人的罪啊？是不是違反了律法的規定呢？其實你想想，你切身處地，你是那個女人，當她聽到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的，你們就可以拿石頭釘她。當這個女人聽到你們可以用石頭釘她的時候，其實這個女人已經準備被石頭打死。這個女人聽到石頭滴滴滴滴地跌落地下的聲音，因為那些人本來拿著石頭的，是吧？當他們打算走的時候，就扔下石頭就走了。他聽到的滴滴滴滴的石頭跌落地下的聲音，但是沒有一塊石頭打在他身上。他從剛剛在刚刚死亡在他身边擦过，面对因为罪而带来死亡的恐吓，面对因为罪而带来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正是耶稣给他最大的惩罚。但是主却带领他经过死荫的幽谷，最终他执回条命，等候耶稣的发落。耶稣竟然跟他说，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穌向這個女人指出，不是說她沒有罪，耶穌跟這個女人說的意思就是，你所犯的罪非常嚴重，而且耶穌這樣說，我不定你的罪，你自己的行為已經定了你是有罪，你要悔改。唯一有資格拿石頭打她的人卻不定她的罪。這個女人已經經歷了因罪带来死亡的恐惧，这种的罪带给他死亡，这种恐惧让他一生都不敢犯罪。中国人说有一朝被蛇咬，怎样？十年怕井绳，是吧？很多小孩子他小的时候被火辣亲，小的时候他一生的阴影就很怕火。这个女人因为罪，严重的罪引致他在死亡的恐吓里面，这种死亡恐吓因罪带来死亡恐吓的烙印烙在他的心田里面，让他对罪恐惧。约福音八章十节到十一节，这两节经文确实使我们非常震惊的。耶稣用妇人这个称呼来到称呼这个行淫被捉住的女人，这个称呼耶稣竟然用她在迦南婚宴上面和在十字架上对她尊敬的母亲玛利亚所称谓来称呼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正是那群法利赛人和文士所蔑视在眼中的贱人、淫妇、妓女。弟兄姊妹，当耶稣在他的口里面出妇人这个称谓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无限的温柔。约翰用称呼，用耶稣称呼他母亲妇人这个称谓来到称呼这个女人，正是表达了耶稣对罪人的关爱和宽恕。耶稣不能够容让罪，但是耶稣却愿意接纳、关心、宽恕那些因罪愿意悔改的人。约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离世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却是要施恩拯救赦免罪人，要叫罪人知罪悔改蒙怜恤得自由。耶稣对这个女人所作的一切，正正是表达第一，主耶稣愿意给罪人悔改回转的机会，因为耶稣曾经宣告没病的人不用医生，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二，主耶稣愿意怜悯同情帮助那些愿意投靠他的罪人，主耶稣愿意帮助那些愿意来投靠他，愿意在他面前悔改的罪人。所以呢，我的口头禅话是吧，他愿意将罪人从污泥当中，从祸坑的里面救拔起来。耶稣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这种的心意。第三，主对罪人发出的悔改的挑战，但是却是接纳和信任这个罪人。主说去吧，从此我 不要再犯罪。主告诫这个女人不要再犯罪，但他接纳这个女人。信任就是接纳的表现，主让他自由地离去，宽恕、接纳、信任和鼓励，往往是让那些罪人回转悔改那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很伟大的释经学者、神学家 B.C. Murray 他这样说，他在这一段的释经的里面，他最后尾这样说，他说温柔、体谅和宽恕的言辞是可以使罪人从罪的困境里面得释放，并且得过新的生活。对罪人的包容、体谅和宽恕的爱，正是基督群体应有的特质。今天我们是否已经在这个基督群体里面找不到这种特质？我们是否好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自义，以致我们彼此拿起石头来到攻击呢？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什么的亮光，让我们从两个的角度来到思考。第一，我们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来到思考。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对权威，我不喜欢用权威，我喜欢用威权 authority， 他们对 authority 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和理解。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律法的权威，很多人都将那些疑难的问题争辩带到他们的面前，请他们来判断，请他们来用律法来裁定。显而可见，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权威，认为威权是比别人优越，亦都是，亦即是他们觉得这个威权是能够控制，就是具有那个能够控制和操控别人的能力。威权或者权威就是有 power， 无论这个 power 是因为它位置定是怎样，威权就是 power。 威权的本质就是操控、裁决和操杀生之病，甚至是吹毛求疵的这样去定人的罪。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威权必须基于同情心，目的就是要挽回罪人，使人悔改得着生身，使那些困乏人得被建立和帮助。威权是需要赚回来的。很多年前呢，我做中国事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带一些都会在些国内的神学院呢去培训那些他们的院长、他们的教授。有一次呢，我某一个神学院呢，他的院长带埋他的 faculty 所有的教授呢，就去到中文大学去崇基神学院，因为卢龙刚同埋有一个课程呢是给他们做一个的 training。卢龙刚院长呢，当时有院长啊，咁呢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崇基神学院，不单止个礼拜堂啊，十三使徒啊，他又讲到口水花都出晒嚟噶啦，咁啊带我哋睇有个铜像，那个铜像就是耶稣洗脚的铜像。他说我哋设立呢个铜像是同嗰班神学生讲， 权威是要 authority 是要赚回来。这个威权是赚回来，威权的建立是基于服侍，基于满足人的需要。只有那些愿意去爱，愿意去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意学习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谦卑舍己，以爱去服侍别人的人，将人摆在最优先的地位的人，愿意去服侍满足他们的人的需要，这些人在人的心目当中才能够建立了那个的威权，就好像耶稣一样。耶稣没有佳形美颜，但是耶稣他的讲道却是跟文士和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这种的威权让人心悦诚服，这个正正是现代管理学所说的仆人领袖。爱不单单是一种的感受，爱是那个积划不言的行动和决心。无论遭遇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改变，因为这个是积划不言的决心和行动。所以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跟从他的人要尽心尽性尽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第二，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我们知道他们处事待人有错误的态度。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将这个女人当作一个人，他只将这个女人作作一件的货物，甚至是一个工具，藉着这个工具来设立陷阱来到陷害耶稣。他们将人非人化，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正是陷在自义的深渊当中。自义是人类最严重的罪行，自义是人永远得不到上帝自义的人永远不会永远得不到上帝的怜悯。自义的人以为自己永远都是对的，以为自己拥有一切的真理，这样他就没有空间接纳别人的意见。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自觉这样或者非自觉这样习惯性将人非人化呢？在我们的职场、家庭、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过分是不是过于行政化或者事工化，以致我们忽略别人的需要呢？我们是不是常常陷在自义的境况当中，觉得我的决定永远都是对，而没有空间去接纳别人相反的意见呢？我们是不是正正发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跟周围的人的关系越来都越不和谐，越来越紧张？自义就是破坏关系的源头，自义不单单只破坏人和上帝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甚至人和自己的关系。第二个角度，从耶稣的回应来看，耶稣重视人和人的需要。这段经文也给我们很多从属灵的眼光和原则。有两个原则我想讲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本身无罪的人才有资格去论断别人。耶稣这样讲，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耶稣说，凡是论断弟兄的人，就好像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但是却是看到弟兄眼中的刺。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弱点就是我们对别人，我们多数人对别人的要求往往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多数人批评别人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来到见到的，找到的。知识、才干、地位和权势不是论断人的条件，完善、至善、完全、无罪才是论断人的条件。有资格论断人的上帝却以爱待人。第二个原则，对犯错的人根本的态度就是同情怜悯，目的是用爱将他挽回，使他能够被建立重新他的新的生命。 哥林多前書咧係我哋好中意嘅一卷書信啊。做牧師咧，多數咧喺婚禮嘅時候咧就會講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係嘛，愛啊嘛。哥林多前書咧原來有一個寫作嘅結構，有個寫作嘅 pattern。呢個其中一個 pattern 係咩咧？是的，但是乜乜乜更重要。喺哥林多前書第八章，保羅話：是的，信徒有自由可以食祭過偶像嘅祭物，因為信徒係自由人噶嘛。但係唔係因為你咁嘅行為使人被拌倒咧，更加重要。你唔拌倒人係更加重要。係噶，自由好重要，但係造就人榮耀神係更重要。喺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再用呢種嘅 pattern。是的，但是乜乜更重要？今次讲咩啊？哥林多第十二章系讲恩赐啊，系嘛？恩赐我哋做咩啊？系造就教会、建立教会嘅。所以其实佢喺十二章系讲咁样讲，佢话是的，恩赐好重要，建立教会好重要，被教会被建立兴旺好重要，但是爱更重要。所以咧。他就在十二章的结束的时候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保罗在这里挑战那群受信人，说明他们要追求更大的恩赐，不是建立教会那些的恩赐，很重要，那些很重要，不过最大的恩赐是爱。所以呢，通常我哋呢個嘅婚禮咧，實會用呢啲噶嚇。呢個都唔係，呢個就前言啫。所以保羅咁樣講啊，十三章咁講，佢話：我若能説萬人嘅方言並天使嘅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命嘅羅響嘅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嘅奧秘、各樣嘅知識，而且有傳備嘅信能叫我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篇。不过你将爱用耶稣代替，耶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是不嫉妒，耶稣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耶稣是永不止息的爱。神就是爱。当我们将读哥林多前书这个爱篇的时候，我们用耶稣代替爱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看充分明白耶稣的心肠和属性。约翰福音书的作者，他曾经有个花名叫做雷子。什么叫雷子？我上次都讲过了，雷子的意思就是一爆呢，好像行雷一样，一爆呢就很重要。当他年纪老的时候，他被上帝的爱徒造，他知道他所侍奉，一生侍奉的上帝就是爱。上帝就要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上帝的形象，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上帝的爱。所以他年纪老的时候没有了火，只有爱。他这样说，他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经常记着说，要爱人如己，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城。上帝的爱怜悯你和我，所以我们因信不用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被审判。怜悯使我们向审判跨城。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每个人心都被自我、自义、争竞、斗争的意识主导和控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否能够发挥上帝最大给我们最大的恩赐爱呢？我们在职场、教会、家庭当中，找不找到那些基督门徒群体的特征爱呢？我们能不能够彰显出基督门徒群体的特征爱呢？